我上周回去听礼拜六的录音带，觉得讲四元部分还是散乱了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再学习一遍。那么，其中跟维氏相关的部分呢，我把俞廉颇老师的这个本子啊，因为刚好下面又在流通了，所以如果各位手上没有的话呢，可以去请来看。以现在流通这个版本的页码来看的话，就是154页，80规矩中的第6讲九原生是那一章啊。那么待会我会把这里面的法相啊跟各位讲一下。不过我想详细的我还是就大致度论来说。那么其中牵扯到法相理论的部分呢，我不详细讲，我们主要是要看龙树菩萨的结论。那个结论呢，对于学十八空啊，以及中论之间的关系呀、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厘清，乃至于也解释了为什么唯识法相在后来，必须在缘起的教相上做许多的探讨，它的必要性是有它的因缘。好，我们请各位看到1235页，《大智度论》卷32。经文是：菩萨摩诃萨欲知诸法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当学般若波罗蜜。那么，既然说当学，就是一定有理由，那就是我们过有两种理由，两大理由。第一大理由，我们如果只知空而不知四缘的话呢，可能会流于断空，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如果只知道四缘而不知道十八空、种种空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流于这个教相实有啊，教相实有，在这些四缘生法上面呢，只以为真实，这样子的颠倒呢，底下都会有文段啊来谈到，所以后面智者大师其实就是从这两个角度上去看啊。那么首先呢，他就先为我们开解从四缘来定义，应该说是六因加上另外两缘。那这个的辨别方式呢，请各位来看一下我们的文。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其实就是因缘生法啊，就是因缘生法。无为法呢，就是无因缘生法。那么既然说有为法呢，那么它是怎么样来探讨它的缘起呢？他说有四类的缘生啊，四类的缘生。那么我曾经在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我也提过缘生跟缘起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啊。那么缘起是道理，缘生是凡夫法，就是我们今天杂染的现象谓之缘生。我们就是有自性妄执，依照中论的说法，自性妄执就是缘生。而缘生其实是什么呢？虽然凡夫只以为有，可是其实自体是无的，是空的，是如化如幻的。等一下会说。所以呢，这边用缘生而不讲缘起啊，缘起通常我们就讲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讲它的那个流转，流转就是说明无住，所以缘起是一个道理，是一个讲因相待而有的这种流转的过程，流转就是变异，变异就是无住，无住其实就是无生，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道理，它不是任何现象，那么问题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如果都要因缘升起的话呢，没有行业因缘的话，纵使因果都聚生在那里，它会起来吗？不会，它会不会的。所以缘起呢，它其实就告诉你那个离体是清净的，啊，那个离体是清净的。所以说所谓的逆因缘观它的环灭清净，其实也无所谓清净跟杂染的分别。这是讲缘起，缘起是讲道理。那个缘起的道理就是真如，就是所谓的真如。可是这边讲缘生呢，缘生就可以有差别相啊，种种差别相。那么大而分的话呢，就会分作部派佛教，当时就一直从这个佛后600年一直到900年间呢，大量的阿毗昙的著作都会出世，那边所谈的都是缘生法。那么探讨缘生法的现象界是如何如何的一个机制。那么这边的四缘生法可以说是代表作了。那么哪四个愿呢？因缘，因缘就是我们唯识所谈的种子啊，智种子。 那么这种子呢，维瑟把它探讨成有一种种子六义啊，那个维瑟成为论的时候我们再来学习。那么其中呢，也谈到六因，这个六因呢、啊、跟这边的六因呢、啊、其实是有关系的啊，其实是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们再来探讨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次第缘，次第缘就是维瑟所谓的等无间缘。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其实不是为了要去附会啊，而是说我们其实在翻译的时候呢，名相上同一个范文，这不同的版本就有不同的说法，让各位能够去读不同的文本的时候呢，不至于会搞不清楚。那么次第缘就是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六义士的灭世啊，就灭灭尽的啊，灭尽的因缘称之为叫做次第缘。那么缘缘就是维持所谓的所缘缘啊，所缘缘其实就是心体的见分同样起的相分，同起的相分。那么增上缘呢，就是一切法啊，包括有为法、无为法，无为法本身也会是增上缘的啊。所以增上缘等一下就会讲，它就是一切法。那么标列这四个缘啊缘的这个名相以后呢，就一个一个开始解释了。那么清音缘的部分呢，又开作五音。啊，又开作五音，哪五音呢？是相应音、共生音、自种音、片音跟报音。那么我这边就按照于老师的本子哈，他从这个成为是论当中呢，也一样列出五音，这五音的名相啊，不分次第啊，跟这次第不一样，各位不妨抄上去啊。哪五个呢？第一个，具有音，具有音，具有音就是具，就是同时的意思。啊，那么它就相对于什么呢？相对于这边所谓的共生音啊，共生音。各位可以写在旁边也可以啊，可以写在天，然后自己做个表，做个对照啊。那么第二个啊，第二个从清音源开出来的第二个音呢，第二个音的相呢是相应音，名字倒是跟这边一样，跟这边的第一个是一样的啊。那指的就是八十星王各自会有所属的五十一星所等等的。就是相应音，再来呢就是同类音啊，同类音，同类音其实在维士的别的版本呢也有讲到等流音啊，等流音，可是呢因为等流就会讲它的因果从属的关系，所以它不讲等流。其实同类的意思就是相似，就是它的种子的那个善恶性呢是属于同一类的，是属于同一类的。那么在这里呢就配到这边的自种音啊，自种音。再来呢第四个音就是片形音，那这边就讲的简单的就叫片音啊，片音。那么第五个音呢就是易熟音，这是成为圣人说的易熟音，那易熟音就是这边所谓的报音啊，报音。所以由音源呢它的总相啊就可以开出有五个别相。那么另外呢维士讲六音，其实这边呢开始讲五音，五音只是配到音源啊，分列五音。另外有个音是在1236页，诶不是，我们上次在哪边讲呢，在1238页呢，它文脉不是很明显的，可是从1238页第一行开始呢，讲完了第五个字以后啊，诸法生死不相障碍，视为无障加个字音，无障音，无障音旁边上次我也请各位画了线了啊，就是写增上缘啊，就是写增上缘。那么在成为圣人讲什么呢？成为圣人就讲能作音啊，能所的能，做就是照做。那么它跟无障是一个意思。那么我说我不障碍你，其实就是什么？我消极的帮助你，对不对？啊，我不给你流难，对不对？不给你做障碍。不让你产生一种困难，那其实呢我就等于怎么样不做什么事的在帮助你，乃至于呢增上缘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跟你讲说，诶我什么地方堵起来了，其实我虽然好像堵，可是我堵到的地方呢都是让你不要出错的地方，所以其实就是把你可能错的因素呢先帮你删除掉，让你呢做的那个唯一的选择呢就是绝对对的，那这就是增上缘嘛。所以增上缘其实就是无障因，也就是这边所谓的能作因 能作因，这名相上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件事情。而且呢，各位再仔细的写一下，在成为数论的时候就更仔细的分析哈，能作因啊，能作因就包括了三个缘，其实不只是增上缘是这个，连所谓的等无间缘跟所缘缘都是广义的增上缘啊。那么我们不讲增上缘了，我们还是把等无间缘、这个所缘缘跟增上缘三类哈、啊、分裂，然后的这三个缘呢，都合归一个叫做能作因，也叫做无障因。无障因，如果你让一个事情相续一直不断的，对不对？成熟它，这就是什么？等无间缘嘛，对不对？你让它有一个色尘缘境啊，色尘缘境，让这个相更分明，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所缘缘的功能，乃至于呢，一切的法就为它做增上缘，这个也是一种能做，也是所谓的无障。所以所谓的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合并起来，就是六因相的第六个能作因。而所有的四因啊，所有的四缘，另外一个分类就是六因。清因缘开作五因，对不对？另外三缘合作一个因啊，合作一个因。另外一个我就不仔细讲了，因为这边没有谈到果的问题，因为这边只谈因相啊，因为它只谈四缘的理论了、啊。那么其实呢，在成为这边更仔细的讲说啊，其实四缘六因还要配上五果啊，我把五果的名相也跟各位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异熟果啊，异熟果当然是异熟因来的嘛，对不对？就是所谓的报因来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等流果。等流果就是我们自种因来的啊，就是这边所谓的自种因来的啊，那么也是我们刚才所谓的同类因来的啊，不是那个自种因啊，自种因。那么呢，这是等流果哈、啊，等流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四用果，四用果就跟片形因来的，就是片因来的啊，这是四用果，就是有为造作啊，有为造作，我们就是造作苦的因，自然会受苦的果嘛。所以苦集二谛就是解释了一切杂染垢染的一种现象啊，一种现象啊。那么再来呢，能作因的所谓的增上缘呢，就相应于第四个果，叫做增上果啊，增上果。那么第五个呢，跟前面没有配属的关系啊，没有配属的关系，叫做离系果，离系果。离开系缚，这是五个果。那五个果呢，又跟前面的六因啊有一个一多相对的关系。那至于怎么相对，我觉得我们不必在这边研究哈，因为在自论呢，他不在意这个因果关系的相属性，他比较在意那个整个辩证不可得的结论啊。我们还是不要去学唯识的东西啊，单纯就用般若来学般若，来看看般若龙树菩萨到底用四缘再去解释一个跟成为自论讲的东西什么不同啊？我们回来看看自论。那么这个各位详细想要去学习，各位就学习这个。我只是把相对应的关系跟各位大概简单的报告一下。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回过头来看，请各位还是回来看到1235页。当讲完因缘有这五因相以后呢？他说这五因啊，四五因名为因缘，就是叫清因缘的五种相。那复次，一切有为法也名因缘啊，一切有为法也叫做因缘啊，因为有为法就是因缘生啊，就是因缘生。第二个呢，但是讲这个话的背后啊，就显示两件事啊，我们凡夫跟修学圣道的人大概最主要发生两种错误。第一个呢，凡夫发生的错误啊，是建立起一个一因一果的必然关系啊，一因一果的必然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吃饭就会饱，撑就会怎么样啊，乃至于你去对一些这个五乘人天善法有一些误解，都是建立起一个太过于单纯而且有自信见的自信妄执啊。那种自信妄执呢，就是我们的所知障，也是升起烦恼障的因缘。那这个就是我们不了解啊，不了解实相的这个结果。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一切有为法，我们建立起一个一因一果的绝对关系。可是修学圣道的，乃至于所谓的不派佛教所谓的精量部啊，精量部， 还有到大乘时期的所谓成为这论破的四类人的其中一类叫做一心论者。那一心论者就是以一个因生许多的果。那我就讲一个非常明白的话啊，真如生一切法，有没有？那这个问题，这个法句并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是如果你把真如当作是一个因，万法当作是果，而这个因就会生起所有的果，那这些种种相呢就无分别啊，用这样来解释无分别，其实这样子讲是破坏因果的，是破坏因果的，而且呢否认了缘起的道理，只要有真如它就可以生一切法，不带什么，不带缘起。那么如果背后讲真如缘生万法的话，那么这种背后你有没有缘起的正当的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成为书论他在破斥所谓的一心论者的观点，不是在破斥那个法，而是在破斥不带缘起的这种自心见。他认为有一个绝对真常的心，他会生起一切的万法，那背后呢关键就在于有一个不带缘起的自信妄执。如果你升起一个不带缘起的自信妄执，那么为什么生灭变化一直不断的流动，对不对？真如法性本来不动，为什么就是会这样子万有的生灭？万有的生灭一定有一个不动因之外的诠释方式啊，诠释方式。那这种诠释方式就是什么？就是缘起所解释的现象。如果我们坚持一个不带缘起的一个自信见的话呢，它就是邪见了，它就是等于无因。虽然它讲一因，可是等同于邪因无因论的论者，这是最大的关键啊！倒不是说这个性相二宗啊，就是般若跟瑜伽行派都非常不同意真常唯心的理论，不是这样的讲法，而是同样的理论，你在诠释上背后有没有一个你执着的知见？那个执着知见到底有没有可以检验的可能性？我们来检验那种执着啊，那种执着非常重要的关键，底下就会谈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在十八空之后呢？龙树菩萨会讲四缘，有两个很重要的理由，底下他都会一一为我们说明。第二个呢，他说次第缘，他说次第缘呢就是除开阿罗汉，因为阿罗汉已经犯恨已立，对不对？不受后有，所以他说除了阿罗汉呢，过去现在幕后心术术法，就是说他已经幕后了，就是已经到了一切因的因果的边际了，所以他不受后有了。除开阿罗汉之外，其他的诸于过去现在心术术法啊，心术法就是心说法，能与次第啊，能够与就是作为，能够作为一个升起次第的因缘啊，能够作为一个升起次第的因缘，因为呢，他就会在心术法带动三业造作，对不对？那么他就会发动行业因缘，于是次第就会升起。所以呢，次第因次第缘呢，讲的就是心说法能够带动三业造作，这个无名缘行乃至于爱缘起这两段过程，在十二因缘来讲的话呢，所谓心说法能与次第，就是无名缘行以及爱缘起这两段，这两段就是一个由心说法的无名呢啊，种子习气呢发动行业因缘去造作。那么这个造作因是什么来起的？就是无明心，然后就是虚妄颠倒的心，那么心又相属一些相应的心所，这是彼此的关系，这是解释这个次第缘。那么另外他说所缘缘跟增上缘呢，就包括了什么？一切法，一切法都可以作为我们见分所缘取相分的相的由来，也可以作为增上缘啊，都可以做证的。所以一切法它重点就不再解释这两者了。他说复次，菩萨欲知四缘的自相共相，就是我们要把四缘生法当作所缘境来去思维，境所有性如所有性。那么自相共相就是去思维一切法啊，就是四缘法四缘生法的境所有性如所有性。那这个事情我们留给学习止观再来讲。他说呢，欲知四缘自相共相，就应当要正确的学习般若波罗蜜，对般若有一个正见正思维啊，才能够正确的了解四缘的自相跟共相。底下问曰，各位把问曰要画起来。问曰，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学空的人啊，这个人是学空的人。学空的人呢会产生底下 的一个见解。这个见解对不对呢？其实通通都对。可是问题是，对，可是结论是错的。那么你的命题通通正确，可是结论却是错的，为什么？执着与知见的关系。我们看看底下，底下的文，各位如果去对照中论的观因果品啊，观因果品的话，它几乎啊都可以去配对啊，都可以去配对啊。那么其实有机会去学习中观哈、啊，看观因果品这一段，就可以看到底下的这一段辩证的方式。你看啊，这个学空的人提出什么知见，他就把四缘生法说这都是不可得。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般若波罗蜜就是不可得空啊。那他讲这四缘生法不可得啊，那为什么错呢？对啊，你看他结论是什么？倒数第三行，一二三六一倒数第三行，如是四缘不可得，有没有？这就是他的结论了。可是同样跟佛所说法十八空的道理是一样的，得到一个不可得的智慧，那么为什么说他错呢？为什么说他有错呢？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呢？那详细的就看他底下的辩证，这辩证哈，先跟各位讲，通通都对，所以各位还是要把它记下来，还是要记下来。可是问题是，从这个结论到不可得空生中间错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就要看看后面答曰龙树菩萨为我们的诠释。他说、啊：“如般若波罗蜜中四缘皆不可得，皆不可得，所以则何？”就开始辩证了哈，无非开出两个，因中先有果。事实不然，先立宗了哈，这个宗就是大前提。我先跟各位讲，我的主见呢，我的命题呢是，如果因中有果的话呢，这件事情不可能嘛；如果因中无果的话呢，这件事情也不可能嘛。那你因中有果，要不然就是无果嘛，就是这两种可能性，对不对？如果这两种都依据以下的因欲辩证，都发现不成立的话，那么所谓因缘生法这件事情就是错的嘛。那如果因缘生法这件事情是错的话，那么龙树菩萨你怎么可以说要学习四缘生法这件事情就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呢？因为般若波罗蜜就是讲四缘不可得啊，那为什么你认为有四缘生这件事情呢？啊，所以他就先用这个宗啊跟龙树菩萨去质询了。因为你说这个是四缘生，那么你要么这个因中有果就代表因缘，不是只有因而已，因缘中先有果，要不然因缘中没有果，对不对？只有两种可能性，我们先看因缘中无果这件事情，好吧？他在这边先用两句话，第一个，若先有则无因，为什么呢？如果因缘中已经有果了，这个果不带因缘生嘛，对不对？它跟因缘本来就有了，那这个果是无因生的嘛，因为跟所谓称为因缘的那件事情是不是同时存在？因为因缘中同时已经先有果这个法了嘛，所以这个果这个法并不是因缘所生的，它跟因是具有的嘛。好，这件事情先把它按住在这个地方，它主要先去辩证什么？先无这件事情。如果因缘中本来没有这个果法啊，若先无啊，若先无，那请问如果因缘中没有那个后来的那个果法，那么请问加一个字、啊、那个果法以何为因呢？你说这一组因缘就是这个果法的因呢、啊、如果果法并不在因缘里面，那么后来升起的那个果法请问以什么为因？那显然不是这里生的嘛，对不对？应当有别的因缘嘛，因为如果别的因缘在这个因缘存在的时候还不成立，所以果法不生嘛，所以果法一定是在因缘所谓因缘那一组里面的另外一件事情所生的嘛。如果那个真正升起果法的因是存在的话，那它现在就有果了。可是问题，如果你说现在没有果的话，可是因缘是存在的，那因缘存在而果不存在，那么请问这些因缘难道可以说是这个果的因吗？不可能嘛，这个果应当别有因才对嘛，别有因才对，这是这样的说法。若先无，那这个果法加两个字、哦、这个果法持果法以何为因呢？以何为因呢？若先无而有，就说他本来在因缘中没有而后来有啊，他也可以无因而生，就表示说那他是无中生有的，他不需要生嘛啊，他不需要因缘而生啊， 不叫因缘生，就是幻有的，就是幻有的，无因也可以生这个法。那么无因生这件事情呢，在当时的见解呢是不可能成立的。啊，这边呢就先说了，从这个因中无果这个论点呢是不可以成立的。然后他接着说了，复次，啊，先引一个对方的话说，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真实一个果法从因缘而生，这样子才能够说那个因是那个果的因嘛，对不对？那个因缘不是一般泛泛的事情而已。啊，那个因缘是的确这个果的因，因为你一定要真实见到过去现在未来的相续，那个果法确实要由因缘而生，才能够叫那个因缘是那个果的因。啊，但是如果因缘中没有果的话，那么这一组所谓的因缘怎么可以叫做因缘呢？它不过就是一件事嘛，对不对？这不过是一件中性无际的事而已啊，你怎么可以说这个是果属的因呢？啊，果所属的因呢？好，底下还有说，复次，如果果从因生，啊，果从因生，这个果啊，不管怎么样了，就像我是我妈妈生的啊，点是这样，那我就是我妈妈的一部分呢、啊，对不对？我这个果就是属因，我这个果就是属因，就是我注定就是应当我妈妈才能生我啊，别人不可能生我，对不对？只有我妈妈，而且我妈一定要生我，不能生别人，对不对？表示我在我妈妈生的时候，这是注定好的，对不对？这注定好的是在什么时候注定？是在我妈妈从我外婆生出来的时候就要注定好了，对不对？乃至于外婆生我妈妈也是要注定生她的，乃至于往前一直追到无始因，这些都已经是决定的，哦，命定的东西啊。命定的东西啊，决定好这个因果必然的决定的相属关系。如果相属关系的话，如果是决定相属关系的话，那这个因法啊，因缘法就不能够做主啊，对不对？我今天不能够决定我要不要生小孩啊，对不对？我一定要注定好要生，我就一定要非生不可的啊，一定非生不可的。可是事实上不然，事实上不然，缘不具足，纵使我们有缘，果会一定由我而生吗？果一定会由我而生吗？这个东西其实你从科学、从哲学乃至于从伦理学上来看，不要说科学，用常识来论都没有一定的。可是问题在哪里？我们现在当今这个社会，连高知识分子哦，学习科学的人哦，都有多少相信命定论、宿命论这件事情？宿命论这件事情就是把因果相属当成决定圣解，对不对？那乃至于要去寻找我到底是为什么受这个苦，我到底为什么今天这个果的现象有种种这么不堪，想要去寻求它一个决定因。你不晓得那个决定因只是以偏取的少数因缘事当作它的因，你却没有看到跟它同时存在或同时不存在的所谓的无障因。你没有看到增上缘，你没有看到等无间缘，你没有看到所缘缘，你只用决定的一个因果关系呢，升起一个凡夫外道的邪执，对不对？邪执见，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因果相属的话呢，因不自在，对不对？因不自在，因不自在的话呢，那因要不要生，是不是又要等待别的因缘，对不对？就可以知道因不是自己就可以生，对不对？如果我妈妈不跟我爸爸结婚，对不对？我妈妈常常跟我讲，哎呀，我年轻头发好长哦，那个时候也很漂亮的，那追我的也不是只有我爸爸一个人的，何况他是桥头乡的人，我爸爸在大溪，两个人怎么会碰面，对不对？没有缘的话他怎么可能碰面呢？他大可能就嫁给冈山桥头那边的其他人家了，其他人家了，中间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因素的，不可思议的因素了。当然所谓的不可思议是没有办法事前就预见这件事情，乃至于我如果事前从这个什么什么因缘境当中知道了，我也可以决定。哎呦，他都常常讲，因为我妈妈比我爸爸还稍微高一点点，他说这样子我怎么会看得起我爸爸，对不对？对，我得挑，难道不会挑好一点的吗？对不对？这就是这样，如果我能够预见这个因缘事的话，难道我没有选择性吗？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不可思议只是说你无法深见它所有相关的因缘，我们的知见没有办法观破所有的因缘事。因缘事如果已经发生，你就决定 认为他一定是那个样子，可是事实上在他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又一切又不决定，对不对？决定以后你再当一个事后诸葛，那又算什么事情？那又算什么事情？因为你已经错失了当时的因缘事，你只是拿少分的事情当作因缘来做归因而已。那你又对那个所谓的事后归因根本一点都无力，一点都无力，所以你一定要更待于因，对不对？更待于因。所以不管从事前、事后，乃至于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都是不自在的。不自在，请在旁边写一件，就是无主宰。你不能说这是可以主宰的事情，谁主宰？有主宰的话，还要问是谁在主宰。如果你认为这有主宰的话，就必须要假设上帝嘛。因为你发觉你自己不能主宰嘛，我是 humble， 我是凡夫，凡夫怎么能够主宰因缘事？一定还有凡夫之外的一种全能的人，那全能的人你可以叫做佛，可以叫做上帝。如果佛被这种主宰化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外道嘛，我们就是跟外道没什么两样的，而且这个事情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啊。那么云何言果但由但从此因生？怎么可以这样说？因为他还要带其他的因呢，不能说决定一定有这个因来生的，所以这种命定跟宿命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如是种种，则知无因缘。你看他这讲起来都很正确，对不对？很正确啊。到这边为止，我好像都在替问者辩护哈，其实不是辩护啊，是诠释他的意见。他意见就是这样子，他就这样看，所以就知道因缘不可能啊。接着他又说了，他就开始破次第缘。啊，到这边为止呢是破因缘，啊，有因缘生是不对的，啊，因为因缘生果法是不是在因缘里面，或者不在因缘里面，啊，如果在因缘里面呢，显然无生，对不对？显然不是由因生的，这件事情很明白了。如果因果法不在因缘里面呢，那就有种种这些错误，啊，好，底下呢又看，又过去心术法都灭了，啊，都灭，无所能作，没有能作者了。那么云何能为次第缘呢？所以呢，这边就是破过去法不能够做能作因啊，过去法不能做能作因，过去法已经灭了嘛，灭了之后呢，你的果才会升起的话呢，那么果一定在升起的同时有它的聚起的因，不是这个灭去的法作因嘛，这是很明显可以了解的事情。所以这过去法怎么可以说是次第缘呢？第二个，如果是以现在有心啊，现在有的心就是现在的法来作为所谓的次第缘的话呢，那么现在有果也是现在同时有，对不对？它只能够说是俱生共生，不能够说成什么，不能说是次第缘，对不对？次第缘一定要有个先后，你以现在法作次第缘的话呢，不能够说成次第，因为两个是俱生的啊，俱生法怎么可以说成是次第缘啊，这是不成立的，这是不成立的。所以把现在法作为次第缘这些事情呢，也剥除。第三个，剥除未来法。如果次第缘是未来法的话，若与未来欲生心次第者，未来则未有，未来还没有发生呢，对不对？它怎么可以作为次第呢？它怎么可以作为次第呢？你说啊，就是我希望嘛，我希望喝水，所以我会去拿杯子喝水。对不对？你以希望心，这个欲生心就是希望心，你以希求心作因，希求心请问它是未来法吗？不是嘛，它是一个过去现在法嘛，对不对？从过去生的一种匮乏，然后到现在起的一个造作，以过去现在为因，这个法并不是未来法啊，并不是未来法。所以问题是你所谓的未来法根本不可能成立，那么不可能成立的法怎么可以作为次第缘呢？啊，云何与次第怎么可以作为次第缘呢？如是等不是过去法，不是现在法，也不是未来法，做次第缘的话，那么就没有法做次第缘了。你还拿哪一个法来做次第缘？这个辩证在中论里面一样都有啊，一样都有。好，接下来，如一切法无相无缘啊，无相就是没有生住灭的有为相啊。因为这个空正见的人呢，所谓空正见的人，他就认为这一切是这个无这个生住灭的相，乃至于呢无缘，无缘就是没有他的所缘啊，没有色身缘境，没有色身缘境，没有这些色法，这色法呢是无缘的无色法啊， 无相呢是无有为生住灭这三相，没有这个生住灭的三相，也没有那个缘取的色法的所在。无缘是无色，那么云何言所缘缘呢？外无色，内无相，对不对？外无缘，内也没有有为的心，那么没有外无色法，内无有为心，两者不能合合，怎么能够说是有缘有所缘缘呢？啊，所以所缘缘因无相无缘故，也不能说有所缘缘这件事情。所以秩序派的秩序派的空中观论者呢，就一直在骂唯识，说唯识呢剥相，剥除相只不过是得到什么无缘而已，可是还认为生灭的四心是实有的，这是秩序派诽谤啊，我是称为诽谤，诽谤唯识家说你们呢认为相无尽是有，那个是有就是说你剥无缘，但是呢把相分作为心法，作为事的一分，这种说法是违背了什么无相生住灭是空自性的这个原则。所以你们呢是心唯识无尽，这个唯识的见解呢是一种自性妄执，所以他说唯识是错的，是唯识是错的，这是秩序派骂这个唯识家的一种说法，那么就是标准的这种看法。那么一切法无相无缘，无相无缘是对的哈，道理上可以辩证的是对的，那么于是呢他就用这两个道理呢来剥除没有所缘缘这件事情。第四个来剥除没有增上缘，他说若一切法无所属无所依皆平等，无所属呢无所属呢就是没有自他，因缘不是属于我的也不是属于你的，对不对？因缘不是属于谁的，因缘是属于行业因缘，对不对？造作的具生因，它不是属于谁的 所以呢因缘没有自他，因缘也没有所依，因缘不是有不是无，因为有无法都只是一合相的名字法，都只是因缘的集，你安一个名字说有，因缘散的时候呢你说那个名字那个法体呢没有啦，都是名字在生灭啊，都是名字在生灭啊，所以它无所依啊，无所依是没有那个法体啊，没有那个法体啊，这个说起来都对哈，理论上都对。那么于是呢自他是平等的，有无的法是平等的，自他就是我相平等啊，我法是平，我是平等的，法也是平等的，我法都是平等相，没有分别，你怎么可以说是有增上缘？因为增上缘一定要假立自他嘛，对不对？以自因为因，以他法为缘，这样才能够作为增上嘛。你如果有自他可以说是增上，没有自他怎么说是增上？你有所谓的有法跟无法的差别，才有所谓的增上嘛。有法是被增上生嘛，无法是被损减给灭去嘛，所以有生有灭是应当要有增益，要有损减，对不对？有无，那如果有无都是虚幻的，那你怎么可以说是有增上缘这件事情呢？这个也是对的哈。你用中论来解释的话呢，秩序派就非常讲，所以啊，这个问难的者就是谁？就是标准的秩序中观论者。秩序派的人就是这样说，这种说法的态度跟他的知见哦，不只是唯识要去回应他，连应承派也都说这种知见是错的，因为他执着空自性，执着空自性，认为讲一切法空是真实不虚的啊，有一个空自性相这个问题出现，于是他就做了结论了，用以上四段辩证，用以上四段辩证就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如是四缘不可得，对不对？亲缘不可得，因为呢因缘中有果无果都错，对不对？那么次第缘也不可能，因为过去法不能够做次第，现在法不能做次第，未来法也不能做次第。所缘缘也不成立，因为无相无缘。增上缘不能做成立，为什么呢？因为呢自他平等，有无皆空啊，有无皆空，所以也不能够作为增上缘。所以自然说如是四缘不可得，这个结论好像很正当，对不对？可是背后做一个自性见，什么自性见？空自性是实，空自性是实在的，是实有的。所以云何说欲知四缘当学波罗门？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世尊怎么可以讲啊，要学要了达四缘的话呢，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俨然好像般若波罗蜜是实有的，这个自序中观的人同意啊，同意。可是呢，欲知四缘，四缘生法中观论者不同意啊，有四缘生法这件事情呢，中观论者不同意。那么我们就要怀疑了，那应承拜中观要怎么说啊？那我们现在有机会去读入中论，我们再来学习这件事情，先把这个法先学习完。龙树菩萨就这么答了，你看这种以下的答法哈，不是应承中观的答法，完全是唯识法相家的答法。你看他的答法，答曰：汝不知般若波罗蜜，他就骂他哈，你根本没有办法通达空性。为什么呢？因为般若波罗蜜就是毕竟空性。你对毕竟空这件事情并不了达，以是故说般若波罗蜜中四缘皆不可得啊，你就波一切无了，一切法空了啊，真是空，你就说了这些不可得了，不可得不是这样说的哈，般若波罗蜜于一切法无所舍无所破，把无所舍无所破这六个字画起来。我们记得前面在讲舍利弗般若的时候，有一个关键是非常重要，说我们修舍利弗般若的空观，舍利弗教我们怎么样观空，其中有七个法啊，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恐怕忘光了哈，各位要去复习啊，有七个观察空的方法，其中最后一个不以任何因缘观空，你知道吗？观空不是说有本来有我故意观空的，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本来有无不论，我观察它灭其因缘说空的，没有这件事情啊，不是这个事情的。所以他说啊，般若波罗蜜毕竟空这件事情，其实呢只是说不可安立，他没有破一法，对不对？他有舍一法吗？舍是对相，破是对法，于相无所舍，于法无所破，对不对？你哪可以说因观故空这件事情呢？这个法相不是因为你观空了所以它就空了，法相一切是性质而故，知道吗？十八空处处讲性质而，所以无所舍无所破就是性质而的道理，因为本来就是如此，不是观才空的，不是你今天啊证明它不可得的啊，证明它不可得的，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说我们不要说空，我们要说什么毕竟清净，是遣出什么？遣出细论。清净要清净谁？请把清净那两个字呢对到底下细论两个字，就是为了要净除一切细论。所谓般若波罗蜜的毕竟空是要空谁？空一切法相的细论，这是关键啊，在这边还没有很明白，他说毕竟清净，清净谁？清净一切的细论不可成立。所以毕竟空，我们再回忆它的定义，是不可安立，无有疑余，对不对？是不可安立，无有疑余，没有一法可以安立。性之耳本来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你说它有安立，再去破它，再去论它的是非对错，这个之见是有问题的。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你可以这样看，可是这样看是一种细论，是一种知见执着。他说啊，如佛说有四缘啊，如佛说有四缘，请把有四缘三个字画起来。诶，这个话很蹊跷哈，为什么佛说有四缘？这个有四缘这三个字到底是世间稀谈呢，还是对治稀谈呢，还是为人稀谈呢，还是第一稀谈，对不对？这三个字呢有这四种可能性呢、啊请各位去思维一下，它到底是哪一种法呢？佛是以哪一种立场来说这个三个字呢？底下他就说了，但以少智之人，少什么智？少般若无分别智，对不对？少无外智，少无二智。如果你没有证得这个观空的智慧呢，就会着于四缘而生邪论啊。就是因为佛说有四缘，但是呢就有许多人他没有证到般若无分别智，就把四缘生法当作是什么实有的，着是把它着为实有，着四缘生法为实有，这个是一种邪论，这种是一种邪论。那么这种邪论呢，这个邪请在旁边拉出来，就是因为有萨迦耶见的关系，对不对？萨迦耶见就会生出两种结果啊， 两种鞭剑，一种是长剑，一种是断剑。所以杀家业剑通常伴随着这两类的鞭剑啊，所以我们通常把杀家业剑跟鞭剑一起提啊，一起提。所以如果你没有观空的政治的话呢，你对四元生法就因为依止于杀家业剑的关系呢，不是论它长就是论它断，不是以长剑说有，不然以断剑说空，是因为起这两种执着的关系。所以佛为了要破执着，所以说什么诸法实空，诸法实空就是讲毕竟空。所以毕竟空就是要破这两种执着，常见断见，说有说无，乃至于在自己的自信我见上呢有一个真实的沙迦耶见啊，这种都叫做破着。着有两种着，我只知跟法执，对不对？他说毕竟空就是要双破我执跟法执，而不是在破什么四缘生法这件事情。接着他说，就是因为要破着故，所以呢对法，请加两个字，对所谓的四缘生法无所破。所以当佛在讲毕竟空的时候呢，他是为了要破我执跟法执，而对于所谓的四缘生法它并没有破，并无所破。因为四缘生法本来就是如幻如幻的，哪有是有，然后呢再用毕竟空来破它呢？如果可以破的话，那这个四缘生法就是有的，如果是有的话怎么可以破呢？对不对？如果它是有不能破，如果它是无也没有可以破的，对不对？所以毕竟都无所破。佛讲毕竟空是讲毕竟无所破，你不要立一个可破再来破，这个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他说如心法从内外处，内处外处就是十二处，请在内外处旁边写十二处，从十二处因缘和合生。那这样子的四心啊，那个心旁边写个四，就是唯识所讲的四。这个四心呢是如幻如梦等，对不对？如影如想如焰啊，这些东西虚狂无有定性啊，没有自信的，定性就是自信。那么八识姑且是如此了，何况是心所法，对不对？没有了心心所法，怎么能够依止于心心所而造业呢？对不对？业因缘也不生嘛，如果业因缘不生的话，一切法无生，一切法就是毕竟空。所以毕竟空的道理是这样的成立的，而不是你用邪见成立的。所以四心共生，请各位把共生画起来，共生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具生因啊，因缘相其中的一个。所以呢心心说法也是什么，也是相应因啊，它是具生也是相应两个啊。那包括什么呢？包括跟事一起起的受想思。因为前面的那个心呢，是心如幻如梦，那个心就是八识，对不对？八识就伴随五十一心所，对不对？五十一心所扣掉受心所想心所，其他的四十九法都归于思心所。所以呢受想思就包括一切的心所法，所以他说也会俱生共生其他的心所法，总归类为受想思等是心所法。而这个五十一心所呢跟八识心王是什么？是同向同源的，对，同向同源的，他的心是属于同一个，并没有别的心，他对所缘境也是具有同一一个境。同向是指安稳同向，对不对？如果没有心王也就没有心所，对不对？四心灭了以后呢，心所也没办法独立起作用，所以呢同向者唯识说是同安为故，同安为故，因为它是同样的一个依止啊，同所依，同向就是同所依，它的所依是一啊，所依是一。同源呢是指所源的境界也是一，像我们六识虽然个别个别作用，对不对？眼缘色耳闻声，可是呢这个所谓的色跟声尘呢都是同一个境界，对不对？一同个境界有，所以呢我虽然六根个别作用各有处对，可是呢我会升起一个一法的之见啊，一法的之见，这是为什么？同源一境的关系。所以呢一同向，同向就是同一啊，同一，一同向同源这两个理由呢说为相应。所以心王跟五十一心所之间是属于一种相应的关系， 而这个相应的关系跟所谓的国法之间呢，是属于一个共生具有的关系。所以这些道理都有这些名称，但是没有生，对不对？有种种因缘的名之法，但是却是什么？无生。哦，他不是跟你讲有生，他跟你讲这个现象就有这么多的名之法可以去观察。那么你如果正确如理如法的去观察这个现象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怎么样，随顺悟入无生这个道理性，这是正确这样观察的。所以呢，相应因者，比如亲友之事，和合成事啊，和合成事就不是一因生一果这样的关系，是有许多的因缘，对不对？许多因缘呢，和合是不做障碍，在不做障碍的情况底下呢，能够怎么样？能够总说有一个法生，这一法什么生？一合相生，名之法生，这是相应。第二个，共生因。什么叫共生因呢？一切有为法各有共生因，以共生故更相佐助，比如兄弟同生。同生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因呢、啊，一个因呢、啊，它其实会有许多复杂的现象。那复杂现象呢，是比如说我跟我弟弟呢，也都是我妈妈生的，可是我们俩长相不同啊。为什么同样一个父母所生，我们两个的长相不一样？就是因为什么？我们两个生的时节因缘不同，对不对？时节因缘不同，乃至于呢，基因的 random 哈，随机的排列组合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身高不同，长相不同，啊，长相不同，这些种种的东西都有许多的共生因素，不是只归因于一个很明显的父母声音，父母声音跟父母同时存在的有许多共生的因素，你没有观察到，你就把所有一切后果生出来的差别相通通归给谁？归给共同的一个单一因，你没有发现那个一因旁边还有共生因的存在，所以你无法解释为什么国法会有种种不同，为什么同一因会生出种种差别的国法，因为你没有看到共生因的缘故啊，有许多具体的一个因缘同时存在，而你把它归于一个单纯的共因啊，一个单一的因，这个就是忽略了共生因这个现象。第三个，自种因，自种因就是我们所谓的等流哈，等流。那么他说啊，过去善种，现在未来善法因啊，是作为啊，作为过去的善种，就作为现在未来生出善法，造作善法的因，这是这样的说法。那么过去跟现在的善种呢，就是一直不断果生现，现熏种这样子升起呢，也未来的善法作因啊，给未来善法作因。同样的道理，那么不善种，过去的不善种也为未来现在未来作因，对不对？那么过去现在的不善种也为未来作因，同样无忌也是如是。所以一切法各有自种因，都有自己善恶无忌的等流因缘而生的，你不能说善种子会生恶法，对不对？这样子呢，你就播无因果了。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何必一定要善种子生恶法呢？恶法就自己随便乱生了，对不对？错乱因果而生的话呢，那根本一切法都可以随时随地不带因缘而生一切法，这根本都是邪见啊！这个是呢所谓的自种因的认识。第四个，片因，片因就是为师讲的片行因。那么片行因他讲的道理是什么呢？苦地及地所断结死一切垢法因。如果我们能够证入苦地跟及地，就可以断世间的因果，是这样一讲。各位把这个句子不妨补上去，如果能够证入苦地跟及地的话，就可以断世间一切的因果，对不对？啊，就可以断世间的因果，而证入什么？也依修道地证入极灭，正如灭地。所以呢，苦地跟极地那个地啊，请拿出来，那个地就是什么？道理性。你了解世间因果这个道理，就可以就近的不去造作什么，不去造作一切的世间因缘，能够泛恨以利，泛恨就是清净、哦、不再以造作因地为因，然后呢受后面的苦报， 所以他可以自己作证，我不受后有啊，可以自己作证不受后有。所以这个是就道理来说的，骗的意思是就道理来说的啊，道理是有因有缘的，但是呢因不生的话呢，果应当也不生。所以骗行因是在解释因缘，这个果法是可以断的。怎么断？因不造，果就不生。这个道理呢是实有的啊，对不对？是实在可以这样子看的，也实在可以修的啊，对不对？他可以修这样的道而可以证入极灭啊。啊，所以这四谛法对当时不派佛教而言也是成立的啊，也是成立的。你不可以说因缘不可得啊，因为骗因是因缘的五种相之一啊，他一个一个告诉你，相应因是有的，对不对？共生因也是有的，自种因也是有的啊，乃至于到这里他说苦地极地难道是假的吗？难道是空的吗？难道是不可得的吗？他先用这样的道理来告诉那些不派佛教乃至于自虚派的人，告诉你说你这样子讲苦地跟极地到底可得不可得。当然他的信不可得，信不可得，可他道理性却是实有的，道理性却是实有的啊，这个东西是不可以说无的啊，不可以说是没有的，不可以说是空的。乃至于最后一个第五个说报应，报应者行业因缘故，请把行业因缘画起来。行业因缘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名缘行、爱缘取这两件事情啊，取跟行这两件事情就是无名跟爱世间因的一个行业因缘，就是因为要造作，如果没有造作的话，无名不会生法，对不对？不会一念无名生三系，要生三系也要怎么样？以造作为缘，对不对？也不可以说根本的爱就会生一切法，你没有去取向的话也不会生法，没有色尘缘境怎么可以无端端生法啊？怎么可以？我很爱一个东西，可是今天没有因缘让我成就我爱的东西，我怎么会去表现出爱相出来？所以爱相本质不生，无名也本质不生啊。但是以什么为生因？就是以行业因缘为生因。